摇滚又一榜，第一时间为您报告中国摇滚乐成就。有一说一，我是齐又一，这里是摇滚又一榜。摇滚随心，又一次出发，这里是摇滚又一榜新的一期节目，我是齐又一。今天坐我身边的呢是咱们的法兹乐队，还有我一哥们儿刘洋子。今天我们主要是在他家录音，所以把他带上一块儿聊。
哎，好，
让他露露面，让他露露脸。
好，欢迎法兹乐队。
谢谢大家好，我们是法兹，我是主唱刘鹏，
贝斯手嘉轩。
另外俩哥们儿是回去上班去了。
对对对，他们有事儿，所以今天就坐车回去了。
我们这次聊天的主题呢是就是说缘起吧，是这样，就是说法兹呢正好出了他们的历史上第三张完整唱片。
对。
昨天晚上呢在愚公移山做了这张唱片在北京的一个专场。
对。
是你们巡演的。
对，巡演的算是第一站吧。
第一站。
对。
这趟巡演就是这张。
对对对，
第三张唱片巡演的第一站。
是是是。
而且唱片也是在上一张唱片的巡演的过程当中录的。
是，然后去年16年3月份我们去巡演的时候，然后选了5个城市，然后就把这张唱片录了一下。对，
就是实际上你们巡演是选了很多个城市，但是录音是在那五个城市。
对对对，就一个城市2首歌。
为什么呢？要这么做？这么做是不是成本会增加嘞？
还行。其实如果按成本算，你跟那个再租一个棚，然后
就在西安本地租个棚差不多，
其实是更贵的租棚。我们录一般都在北京来录，都在北京录，然后在巡演路上就是找有的是场地，像厦门 Real Live 就是场地，在大连是那个西域港那个他那个图书馆回声
啊，
对，然后在台湾是那个正规的棚比较，对，就是其实我们就想做好玩的事儿嘛，就我们喜欢，就喜欢那种做挑战的一些东西。然后因为我知道巡演录音这个我们没做过，就想试一下。对，至于结果，就是他这个结果到底是好是坏，其实我们没想那么多，我们就想把这个事儿我们看能不能完成。对，是这么想的。
之前没人做过这事儿。
我还不知道在中国，
在
因为在国外我知道有很多这种故事，这种经历的，是国内的好像还真好像没有。对。
那你这做下来感觉怎么样？你先说成品，你自己觉得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挺好的，但是我说实话，我不是说每首歌都特别喜欢。因为怎么因为我们是就4个月时间，就写张专辑，就是这么一个怎么这么个事儿吧，就4个月时间写张专辑，所以他可能。不像就是好多年来写张唱片的那么精雕细琢吧。但其实反而就是我们写这个唱片，就是我们想这么干一回，就是我们想试一下，就4个月写张唱片是什么样，然后可能就是
记录嘛。
对，
就记录声音，记录下来，就这个阶段而已。
其实你们的第一张唱片2013年发的是吧？
对，2013年。
然后第二张唱片就是去年2016年。
对，2016年。
中间隔了3年发了一张，然后你等于第三张唱片就是只隔了1年，第4个月就做完了。
其实年底还要发一张唱片。
还要再发一张。
2017年年底。
对。
完整唱片吗？
对，是一个这个事儿怎么回事，就是我们巡演路上就是就请的嘉宾乐手就有客串嘛，每一站有一个，然后我们录音的这个进度完了以后就有空余的，我们就玩吧，玩即兴。跟谢玉港还有跟厦门的一个 White Labs 那个吉他手，然后我们就厦门和大连2个城市玩即兴，可能录了有2个小时。杨海松他跟着我们录的时候，他飞过去从北京，他录还是他来录，然后他录完他就走了，我们继续巡演
啊，
就是巡演抽1天2天过来这样
啊。
然后其实挺累的这个过程，然后你想我们一周巡演6天5天都在演出，空一天想休息，但其实录音
啊。
然后其实挺紧的，可能我还好，他们比较那什么，我唱我也不弹，他们想第一前一天晚上巡演完，就是那个状态还挺累的，或者第二天要录音，你知道跟巡演演出还不太一样，演出可能更放，录音是特别严谨，
对，非常要劲儿的那个，对，然后捧着的一个，
其实他们的确这个是也算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挺对
挑战的
对
事儿，
对，可以的，他你是
锻炼，
你往前，
对
你不是，你
咱们的这是贝斯手嘉轩是吧？
对。
刘鹏跟我说平时你们乐队反正接受采访主要就是你们俩聊，所以那俩上班的走了也就无所谓了，是吧？
就是以前做节目，对，就采访特别逗，就是提纲，我说大家写写，结果那俩人都是好是， 就俩字儿，我
yes no，
以后我就
来
这种回家上班吧啊。
对，他们就不太喜欢就是表达或者就这种东西吧
啊、
对，所以就一般我俩就说或什么的回答文字的也是基本上。
嘉轩聊聊这次
录
音，
巡
演录音，
嗯，
其实就这个声音是一个记录的这个过程特别好啊，然后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比较锻炼的，是一个成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过程。
行了，您就别谦虚了啊，别走面了，那
放开点，放开点，
无所谓，就
好吧。现在感觉就像是做了场梦一样，就过去了，
说起来就是，
但是其实很挣扎，很煎熬的。
你要是不说呢，其实我不太能够感觉到这是四个月，就是很快能完的。四个月当时从创作周期来讲并不算非常短啊，但是从你们乐队的创作周期来讲算很短，
嗯，
是吧？
反正从来没有也没想过之前说，因为以前写歌都没目的性写嘛，就大家排练吧，也没想说啊、哦、我们两年发一张，一年发一张什么，就看情况。这次就是已经知道结果呀，就是我们要明年巡演就要录了，可能还有几个月时间就到了，
嗯，
然后那来吧，就是
那这个 deadline 谁定的？
就
为什么要定这么一个时间表？
嗯，是怎么说呀？就是我们自己也想这样，
嗯，
就是
给自己点动力，
对，然后
也是成熟的方式。
这个时间怎么说？就是因为他那会儿是他是15年加的
乐队，加入的
15年，我们录完这张专辑，以前贝斯手就离队了，然后我们当时说明年巡演做个大的巡演，就然后顺便再录个音，但是贝斯手离队了，我们再找人，找到他以后，其实我
们
用了，
就有这个计划了，
用了三四个月排练，其实
你们之
前没写歌，就把以前的歌先磨合，包括我们自己，然后磨合差不多了再着手来写这张专辑，所以就是只压缩到四个月。
你们之前那贝斯手离队是因为那个月亮小组洗头房事件吗？
那个是
那个老早的啊，
你说的那是第一任贝斯，那2010年的时候，那老早。
法兹换贝斯克星，换了好几
个，什么被换掉
啊？
你待会儿采访多聊两句，要不然马上被换掉了。
他打破魔咒了，以前怎么回事？以前是录
超不过一年，好像
不是超不过，是这么一回事。录一张专辑，录完就要换贝斯，
为什么？
第一张专辑录完，就2013年我记得，就是摩登发那张，然后录完，贝斯手我还记得特别清楚，就西安站，我们专辑首发北京第一站北京，第二站西安，演完了，然后贝斯手跟我们吉他手打起来了，然后
对那斗殴时间，
对，然后特别突然，你知道吗？突然大家。就
在哪儿啊？在哪儿、啊？
就那个在光圈
啊，
老光圈。
因为什么？
演的时候打起来了。
没有演完
啊，
演完大家可能去吃夜宵，因为有别的朋友。风帆那天也在，
嗯，
喝多了吧？可能。
其实到现在来说，我也
搞不清楚怎么。
我当时反正特别生气，
连呼带喝的，
反正就因为这个原因吧。后来那个贝斯手就离队了。
嗯。
然后第二次是，贝斯手也是录完一个唱片，就是离队了。
嗯。
然后第二张专辑那个也是2015年那个也是离队了。
都因为什么呀？
怎么说呀？第一次那个离队那个就是可能是打架那个事吧。第二个那个离队可能是因为他
就是洗头房事件那个是因为打架，
不是洗头房那个在那个之前就没了
啊，
直接没了。
他只在乐队待了两三个月。
洗头房那个都不算是
对、
啊，
因为那会儿是刚排，刚在一块玩，也没写什么歌。
就是那个
你们乐队的这些乐手啊，就是那个洗头房事件那辈子。最出名，对吧？
对，就他最出名。但其实
嘉轩你也抓紧，赶紧也争取早日上月亮小组。
现在上去可能也，
对，
也没什么反响，可能
没反响，
还得换办法了。
换办法，
后来两个贝斯其实就没什么原因，就是可能一是有的是理念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工作就正常的那种，没有什么大的从。
就是正常的，
对对对，然后他是录完了以后没离队到现在，所以说就是
挺住了，
打破魔咒，他是第五任贝斯，其实是
你们实际上是就是这次录音这个巡演之前还去了趟欧洲，
今年去的，录音之后去的，
录音之后去的，
对，就今年四月五月去了将近一个月吧，
将近一个月，那不在的话，那这大家上班什么？你跟嘉轩是不上班，那另外俩人上班什么怎么办？
我之前也有事儿，我是从欧洲回来以后，我就彻底就不想干一下那些事儿了。
吉他手他是琴行，然后有人帮他看见啊，
其实也都挺，也不能说惨吧。
但那会正好鼓手也就他本来在那个 干活嘛，就是在那个晚上。
但现在他就
他当时也没有活，正好
他现在是主要做培训了，
算是
今年就欧洲巡演回来，也不想再，其实都不喜欢干以前的事儿，只是可能以这个巡演为契机，我们想换一种生活方式，可能以前都是犹豫不决，但这个事以后可能更坚定了。因为如果所以说有人问我说这个巡演或者是有什么对你来说有什么影响，其实没什么，可能影响就是让我以前有一些想法更坚定了，别的没有任何影响。
嗯，
该怎么做音乐还是怎么做，
反正那个想干也干不下去了，肯定也得辞职，
上不了班
就
上不了班。
这场巡演的好处就是两个，第一呢录完一张专辑，第二呢清理了团队，是吧，把同志们的工作都已经成功
了，
成功的梳理掉了。
说也在西安这音乐场景里面能够就是说全职做乐手的其实应该不多，
有吗？
是不是？
我印象里没有，
没有
就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很难吧？我觉得不在西安，在北京、上海这种大的地方也很少吧？
对。
他如果是变成摇滚明星，有相对固定的走学的那个价钱和收入的话，那是可以。
哦哦，对，
肯定是有这种人的
少数。
因为像法兹乐队呢，可能在地下音乐场景里边有相当的知名度，
嗯、
但是呢，在这个就是说走学、
嗯、
音乐节走学这么这套里边还不太行、啊。
我们这两年演的确少，其实从就2014年2014年2015年演的还行，
嗯、
就演音乐演挺多。就2016、2017这两年，的确演活动比较少了。
嗯，
可能这个市场的原因，可能其实我没太总结这个，就是以前就是有人找就演，没人找就算了呗。
行行，
但我们该干嘛还干嘛。
好好好，那我们赶紧来节目里先播一首这张专辑的大金曲，是哪首呢？
哪首呢？
我们先来播一个金曲啊。其实你们的歌都不是那种就是什么旋律性特别强的，
就谎言吧。
也行，反正就是那
叫什么谎言中谎言，
对对对对，
谎言中谎言。好，
比较喜欢的一首，
来听一下。
嗯。
好，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法兹乐队的新专辑《欲望之心》的一首歌曲，叫《
谎
言中
谎
言》。嗯，
对。
那刘鹏给我们讲讲这首歌为什么是你们要播第一首播给大家听的歌呢？
这个歌就是这张专辑里写的，可能最接近我们现有的状态的一个歌。
嗯，
就各方面，就我们从配器啊，还有一些感觉上，都是我们最满意的吧。
嗯，
然后其他的一些专辑别的歌好的，其实是过去的一些动机，只是我们把它完成在这个专辑里，但其实是不代表现在的一个状态。
嗯，
所以这首歌还有几首别的，可能是我们现有状态的一个写照吧。
嗯，
所以对。
那我能理解成你的意思是说，你们乐队未来会向着那个后朋克的方向，就是走得更远吗？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就是其实我们
是有那个后朋克那个内核在，但是其他的东西可重在尝试吧。
嗯，
就是
可能
尝试的话是可能我们有，比如说喜欢德式的一些东西，
德国的
早期的那些
krautrock
那
样的
泡菜那种，
对。
就这个歌它可能是有一点那种，
对，我们非常
极简，
非常非常喜欢 krautrock，
嗯，
包括迷幻的一些东西。其实我大多数外界人对我们的看法可能还是后朋克的这么一个
后朋克乐队
主观印象。
嗯，
对，其实我们倒也不是不接受，
嗯，
但是我们因为把这个事儿当做一个怎么说框架吧，我们就去往里边走，我们其实也就是比较自然嘛。
嗯，
对，就是创作上，然后可能以后会可能跟以前的东西会做的不一样吧。
哎，那如果别人说你们的气质就太过兵马司，你们会觉得这是一个夸你们的还是一个？
你都太过俩字儿都说出来了，你这傻
对啊，
你就直接说哎，我瞎聊啊，瞎聊。因为那天呢正好咱们聊会儿那个演出观感，因为昨天我们也都去了，
昨天晚上愚公移山是这次欲望之心的巡演的第二站啊，就是
首站。
其实呢昨天也是我第一次认真看完法兹的演出哈。
嗯，
然后我是觉得我随便说了啊，
你说吧，
我就感觉像是那个80后版本的或者更明亮一点的 PK14。 嗯，然后当然你们可能就会觉得这是一种侮辱啊。
没有，
因为肯定不想和别人去比较，做别人
正常。因为我其实有想过这个问题，就在咱们这个之前，因为网上也有一些声音嘛，包括我们还有别的，就中国的所谓的这个风格的，大多数会拿我们跟去 PK14 就去评论吧。
嗯，
要我来说，一是我们唱中文，可能大家难免就会想到 PK， 因为这个是没办法，他们可能真的是中文领域里的这个
他们也是
标杆吧，
标杆。
然后，但其实往戏里分，我其实也想，其实还是区别挺大的。PK14的编曲是非常怎么说，非常复杂，非常有框架结构，然后他唱其实也不好听，就是所谓大家
不是动听的，
对，不是动听的，更注重诗句。其实我们其实，编曲上还是偏怎么说
极简一点，重复，
对对对，
重复的东西
我们其实不是那么复杂，而且我唱的肯定比他要旋律，包括写的歌词其实完全不
是
一个，我其实还更多写，我不知道怎么评论我写的。
PK 其实是一个很传，就是很有继承中国传统的东西在里面，包括他台上那种很戏剧的感觉。其实这个可能是这是非常好的，但是法兹可能
不是
这个，可能跟这个方向更偏一点。
嗯，
但是 PK14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有继承性的，绝对是能代表咱们中国人的那种东西。
嗯，这东西对，就是每个乐队的观感都见仁见智呗。
嗯，
就是每个人感受都会不一样。
秦老师，你什么时候带我去看演出啊？
哦，最近我很忙，我要做摇滚又医保。
什么演出比较值得一看呢？
这种事情不要问我，去听摇滚又医保。
刘元子呢？你那天看完演出怎么样？觉得？
我觉得特别好，而且他们迷妹特别多，
迷妹多，而且就说最后演到最后大家都 POGO 了哈。
也
这就不错，
也没有，其实
也不是逗号吧，
也不是，对，
女的还都挺，
但是能跳起来。嗯，
其实有点没想到，
嗯，
是
之前看法兹男的多，
嗯，
昨天我也没想到来，
去年巡演在 Modern Sky Lab 这个，
一般都是男的，
好像没有这么多女孩来看，这次可能的确。
对，而且昨天刘鹏的表演非常有感染力，
嗯，
在台上的表现特别有感染力，对他，我会觉得我有一个比较个人观感，就是那个。就是吉他有的时候会，他们吉他特别好听，你知道吧？有时候会弹出一段，就是甚至很英式的那种非常漂亮的旋律来。对，但是有的时候会感觉好像和你们的那种，就那个形象会有点不太一样。 就有点过于流畅和
是
和美丽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的确的确的确，其实刘洋子说的这个的确可能说到点儿上了，
对
对，的确是的确有这种冲突，
能感觉到你们
能感觉到这个吉他手快被开除了是吧？
这个
非常能看出来非常棒的一个吉他手，但
是
但我觉得
的确我们有一个阶段吧，
嗯，
就的确就写的歌，
嗯，
其实也不是他的原因，就我们有一段时间写的东西的确就是那样，
嗯，
就是可能有的多少会有他的吉他的这个成分在，所以其他的部分也会往这方面，但其实对，但其实就接下来的写的歌其实已经越来越把他吉他的比重会在减少，
嗯，
就这个华丽的这块，其实我们想还是想做怎么说不是那么华丽的东西，
对，那个是比较属于你们气质的，我感觉
喜欢，
的确是这样，然后
性格
对，可能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可能就对要
换吉他手，
不是也不能说转型，
转型
也不能，因为我也不知道什么行不行，
嗯，
就是那个行，我们现在是
什么是行，什么不是行。
那其实我瞎聊哈，我是觉得呢，其实几个朋友在一块是最重要的。
对，
朋友他做音乐做成什么样，其实都无所谓，
也是
谁的色彩放到这个里边来都对，就是炒一盘菜嘛。那有的师傅用这个笋炒这个鱼香肉丝，有的师傅爱用胡萝卜，是吧？都无所谓。
嗯。然后昨天后边有一首歌是贝斯弹的旋律，吉他是那种就是大延音的那种大效果器
啊，
那首歌特别棒，它是有一种有点迷幻的一首歌，但我不知道名字。
慢前的，
快歌还是慢歌？
就是不唱是吧？
对，不唱那首，对，慢前是吧？
第二张专辑。
哎，你们很喜欢那个 shoegazing 是吗？用 slow dive 当歌名，
其实我们乐队每个人都听，对，但可能最喜欢的可能是吉他手，他最喜欢。其实我们听音乐这一块都听，说迷幻一点的 shoegaze 啊什么的这种吧，都听，后朋啊都什么都听，没有说非得挑选一个什么的那种。对，可能这里边他比较迷，他特别喜欢 slow dive，
是吧？
对，
那咱聊到这儿了，放着听听吧。
那首歌嘛，
叫什么？
慢前，就是
这歌怎么回事呢？
就是斯洛达的中文名吧，就是我们是无意中在排练房就写了一个动机，当时我特别喜欢，然后因为我们就排练之余，他们去抽烟，我不抽烟，我就在排练房玩。
那你错过很多事儿，
然后玩。我说这个可我和我们那个当时还不是他贝斯，是另外一个贝斯的时候，我说我这段挺好。我说他们其他人抽烟进来，我说你们把这个跟着他走走。然后当时吉他手已经喝多了都。他弹这个。然后我有一个好的习惯，就是我把所有觉得好的我都会用手机录，再整理再听。就这个。就这个感觉，我特别好，他都完全忘了。后来，然后我说啊，对他就是说他笑，他妈的我自己弹的东西我自己都忘了，不知道怎么弹。最后是听着我
听着录音
扒
重现扒自己的录音。
然后其实这歌写的特别一气呵成，后来就是把这段出来了以后，后边下面再排就特别快，那些段落就稍微整理一下，就很快写了这首歌
啊。
对，然后他有那种就是。就是什么流水一样的那种波形的感觉，特别抓我的。
其实非常适合上了一天班特别累的回家的时候，看着太阳下山了。
然后这个小提琴，那个是那个严玉龙帮拉的《绝望》的那个
啊，
对，就也特别好。他这段算是半即兴，
吉他特别好。
这段严玉龙来的，
挺好的。就是2015年，2015年在陶然亭，对，曹操，然后在那个地方。
这歌还能一直演下去，能他妈演个二十四小时。
那这个小提琴是吹万的那个，
对，吹万严玉龙，
严玉龙
对，来来，
然后我之前听你说你们那个你马上要入股一个开一个酒吧是吧？在西安
啊，对，就一个
名字是用吹万的贝斯手的命名的，
这个是就意外吧。然后其实就今年我去混凝草的时候，我就是给大家聊这个事儿，他说就开酒吧嘛，然后他说叫什么名？叫无穷。我们是其实无穷，
穷
苍
穹的
穷，
嗯，
对，无那个
没底儿，
对，然后。我说叫无穷啊，他说他们就那个他们这不是那个吹万杯的手，然后我想啊真是我想哎那就要不来一场吧，
嗯，
然后我们就
联合来
刚好那个兵马司十周年嘛，
嗯，
就没有外地的一个演出，然后我说我就问他们，然后他们那也刚那个结束那个欧洲巡演回来，加一场，他说行，然后就还有那个鸟壮，
嗯，
就我们仨乐队，
嗯，
最后就在我们开的那个地方
啊，已经开了是吧，
对，开了，然后可能说算是历史上西安历史上最短的 live house 吧。
啊，已经
开
了，而且已经关了，
演了两场就歇业了，
怎么回事呢？
他是不能演出了，但是可以开，是怎么回事？
就你可以卖酒，但是演出是
这个。我们就开那个地儿
是一个老太太，然后那个老太太是个疯子，她每天打爆了，就那个报警电话打爆了，
每天打报警电话。
那天他在家没事，特别孤独，他就一直打。
其实我觉得除了他，也有别人来
电话都打爆了，
就是、举报
我是噪音的问题，是吧？
对，其实其实可能有这个方面，但可能哎没办法，就是
哎
扰民吧，这么个东西。
中国摇滚乐场景可见一斑，
真的就做了两场演出，我们后边还有接待别的，还正准备大干一番的时候，突然就这么啊。
那还能开业吗？
就我们换了个地儿，
换地儿
一个更合适的吧，就找了一个，对，可以稍微介绍，就现在找的地儿就是在那个柏树林，就跟以前的西安那个老光圈离得很近，一个比较属于西安市井那个地方，特别好，旁边是一个寺，然后寺庙，然后对面是西安的青曲社，然后旁边再往走100米是那个西安城墙，还有碑林博物馆，
卧龙禅寺，
对，卧龙禅就是属于一个，对，真的是有那种历史包围的那种感觉的一个地儿，然后我们就选了一点去了，一看真的太合适了，
嗯，
然后就定了在那儿，可能现在在装，可能是计划就今年年底吧能开，
就是名字就是叫无穷，
对，还叫这个名，
还叫这个名，
然后对还会在名。
你们乐队几个人都是西安人吗？
也不是，就是都不是西安，
都不是西安人，
就是后来都聚在这块儿，后来都在这边生活吧，结婚的结婚，生子生子，就这么个，对，以后可能也不会离开。
中学从
对对对对，我算去的最早的一个，
嗯，
我中学就过跟着家里原因、父母的原因过来的，
嗯，
他们几个就是
我是上大学，
上大学留下的，
对对对对，吉他手。吉他手可能是就是单纯想来西安做音乐吧，
啊，
他是想考西安音乐学院，
啊，
最后是因为他不是应届生，他就上大学上了一半退学了，去跑的西安上音乐学院，就没考。
他想做音乐，为什么不到北京？
当时我也问过这个问题，
嗯，
当时怎么说来着？我忘了。
北京、上海
爱吃泡馍，
对对对，他想去，他想考音乐学院，他最后
西安音乐学院，
对，他也没考，因为他没这个，他不是应届生，就不让你考。他也不知道这个事儿，在其实学了半年的这些系统的东西，后来又没考，
嗯，
最后就也反正就留下来了，也没去别的地方
啊，
对，是这么个原因。
反正昨天在愚公移山，我一进去，就是那种特别传统的摇滚乐场景特别感染我，就是他们就是吉他贝斯鼓，然后放了一小合成器，但是也没怎么弹，那个摇滚乐本身的那力量特别，我已经很长时间没看就是只有吉他贝斯鼓的演出了，就总要他们弄点花活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来今天的跟刘洋子这块儿来对了，下次再录一个什么的，就聊天，他说
就是把我的麦克瞄掉是吧？
不是这个意思，就他说的这个观点真的就是说到我们心坎上，真的就是我们想的，就是我就反正就是真的是这样，就是想，就是我们就想保持最原始，也不是最原始，就是最就三大件儿一个
本真的，
我们也不排斥任何的一些就是
保值，
就是别的风格，但是我们就想做这种最纯粹的，
但是也很有可能会被时代淘汰掉，尤其是你们要都不上班的话，你得
这他妈有什么关系吗？
做好这个准备了，
你说那个时代是什么？就是
因为现在因为是这样
挣不着钱淘汰那种，
因为你比如说我自己就写小说哈，小说就是一门。这个像京剧一样过去了的手艺，就是在里边有大量的传统艺术的细节，但可能呢就是懂的人就很少，
文学也是遇到最
三大件的就是传统摇滚乐，就那天我在愚公移山看演出，其实我也有这种感受你知道吧， 就是三大件的传统摇滚乐一定会有它的市场，而且一定有它的美感，它的美感是很强烈的、
嗯、
我们都是在这个传统里边成长
起来的，这个美学中成长起来的，
对、
嗯、
我们自天生的就喜欢这些东西，这是没错的、
嗯、
但是怎么跟那个年轻人这个、交流是很重要，而且特别重要一点就是说现在的观众还是不是认可这种东西，
嗯嗯，对，你说这个层面可能是另外一个层面，对，你说这个是有它的道理，但是我从我们的出发点，其实就像我说我写的一句歌词啊，就看沧海一粟，我们只是过客，
嗯，
我其实我没把这个我们最我觉得最这个意思是当就过一些年以后啊、我们所处境，我不知道我们还能玩多久啊，就是但起码我们会在这段历史上留下属于我们的声音，不管是在西安还
是
在中国，这 是,、
嗯、
这是我们最看重的，所以
嗯。
至于现在年轻人在想什么或者其实我真的没考
虑，顾不了那么多，
我从来就没想过
啊，就不管了、嗯、
就之前有个采访就问
我们没关系，
之前之前我问你说就是因为很多人评论嘛，说你会不会因为别人评论啊去改变你们的，因为有总有网上那种人就是自己很厉害嘛，是怎么告诉你怎么写歌写歌词编曲，对，会因为他们去改变
精神鼓动
改变一些你们的，我说我就回答你不会，
嗯，
真的从来都没想过这个问题，对，当然你可以随便评论，但是包括一些就是时代潮流吧，的确现在就是什么嘻哈什么民谣之类电子吧，哪怕的确摇滚乐不是说最热门最主流的东西，而且我们玩这个风格摇滚乐的也不是最主流的，
嗯，
但其实我觉得任何东西都有它存在的价值吧，反正我们最大的价值就是我们在我们有限的这个年代里做了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事儿，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比怎么说啊、其实我想过那个问题，就是我今年多大了，我得有30多，就是如果
你再算算，
我不是，我就想，就是我就我如果能活到60岁或70岁，其实还有30多年的时间，
嗯，
出去吃饭睡觉或者什么拉屎什么的，可能就一半过去，只有10几年，
嗯，
也得挣钱，也得养家，但是剩下的时间，我真的想多点时间留给自己这点东西，
嗯，
就爱好，所以就其他任何的一些所谓的外界的压力也好，或者就你写这个东西有没有认可你，其实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真的我都不关心，
嗯，
这就是一个艺术家他的表现他的样子其实跟周围时代是有很大关系的，你比如说十几年前 PK14 他们之所以能在中国在我说在北京吧、
嗯、
做这样的音乐哈，实际上也是因为当时有这么一批人，当时的环境还不像，就是当时的北京还不像现在的北京，
嗯，
但我觉得可能或许啊我不太了解，就是或许现在西安的地下的这种音乐的场景，
嗯，
跟十几年前北京可能会有点像，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你自己觉得是这样吗？
一定
一点都不像是吗？你说说，因为我对西安的地下其实不是太了解。
嗯，
其实我们也不太了解。
西安地下场景是什么样？大概都哪几个人在一起？
其实是这样，那个就我们刚乐队刚组的时候，其实也尝试去多去跟一些周围的朋友。其实是后来，就除了就是吃饭喝酒以外，没有什么过多音乐上交集，
是吗？
嗯。
所以我
们应该是你们现在应该是西安地下最重要的乐队了吧？现在是
我不知道怎么来说重要不重要，反正我觉得我们做的一直是这个乐队刚组的时候，我们就没把它怎么说就衡量标准衡量放在西安这个地方，我们就要做到可能也不是那么，就是我们把这个感觉做像是做一个就比较。认真专业的一个状态去做音乐，但西安会慢，西安会，西安的大多乐队会很慢。当时我刚回，我因为我从北京玩了2年乐队回的西安。
啊，你在北京玩的什么的？
啊，就不提了，就是10年
前。说说
第二十二时代的时候，
第二十二
车库的
叫什么呀？
就叫什么就别说了。
我那会儿住第二旁边，肯定看
我那会儿也住第二旁边，天天看演出去。我那会儿住那个叫什么来着？清华西门有个村子。
所以这就连这你要这么说就连这圈就转起来了。就是说，实际上你最年轻的时候就是从第二十二成长起来的。
也、yes, 我不能说成长，但的确那段时间对我来说很重要。
嗯，
我那会儿可能也就稀里糊涂，我那会儿也完全不成熟。
嗯，
就不到2年，1年多，然后就回了西安组的这个乐队。
嗯、
然后，但是北京好的地方，我认可的是，我讨厌的北京的地方，可能会得罪人，的确是那个、
嗯、
这个氛围，就是这个圈子那些事儿，真的让我特别反感。
圈子里的那些，
对，但是你身在这个圈子，说实话，这个。在圈子里其实本身没问题，因为你要干这个就得这样，但的确不是我所认可的。然后回西安以后，我就避免是在这样。然后北京好一点，我认可的是什么？它的这个的确要比西安要怎么说？
多样性。
对，一是多样性，包容度；二是西安说实话包容度肯定不如北京。
嗯。
还有就是那个乐队这块这个综合的这些东西吧。 就是排练干嘛，真的是比较严谨的多。西安市话比较散漫吧，因为没什么压力的生活。
对，
我就爱，比方说排练，就举例，就排练老爱迟到，或者就是排练的时候突然人到了有一两个人，我忘了。
嗯。
其实要我说，就他妈没长脑子，就是没想这个事儿，什么忘了，你这个事儿对你不重要，所以我特别生气。我说以后谁不来排练，要不就别玩，要不你迟到15分钟以上，就交这次的排练费。
嗯，
后来就好了，慢慢。
嗯，
可能大家以前其实他们也没错，只是没有这个意识。
嗯，
其实我在北京喜欢那种快的，说真的快。
嗯。
真的快，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比较认真严谨，
有效率，
对，有效率吧。其实，在西安也不是说不认真不严谨，但我更喜欢把乐队这个事儿看得比较认真吧。
是老西安人掰馍掰他妈一整天，羊肉棒，
对，
一掰掰一上午，早上大早去了，中午才吃啊，
吃好都是打好，
嗯。
大家好，我是丁薇，
我是万晓利，
我是郑钧，
我是谢天秀。有一说一，
有一说一，
有一说一，
有一说一，尽在摇滚又一榜，
尽在摇滚又一榜，
尽在摇滚又一榜，
尽在摇滚又一榜。
反正那天我看你们演出，我就特别明显感觉到，就是像我小时候，也不是小时候，就十几年前在北京看到的那些演出，就特别
像。是吗？其实这种在国内现在也挺多的吧？
是很多，但我觉得你们是就是，非常好的继承和发展了这种北京小黑屋的摇滚乐风格。
其实像我们这样，像我们这种状态或者这个想法，其实国内也得
很
多，也会一直都在有吧。我觉得，我们只是很普通的一个乐队，
嗯，
所以我们昨天那个，一个采访，那个孟迪说那个说，你们简介里写来自西安的一个普通四人乐队，为什么普通？我说我觉得我们就是普通四人乐队，
嗯。
就这么回，没什么任何原因，就是干点自己想干的事儿，然后该干嘛干嘛，平常也没把这个当做一个觉得是多么光荣多么伟大的一个东西，但是只是我们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一个东西，但我们也不想让他这个分享给别人，我们到底在干嘛，这个都是对，我们也不想跟别人说，去说啊我们自己很厉害，或我们做了一个很伟大的事，只是我们自己，
就是，把自己的位置坚持好就行了啊。
反正就比较自然吧。我干什么？我觉得这个是我小的时候就20多的时候，一直在想30以后会是我自己什么样，还能不能像20岁那么有热情的去喜欢摇滚乐或者玩乐队。但过了30岁，我觉得真的越来的越清晰，反而比那会儿更加
坚定和
对坚定和热爱吧。然后反正比以前就是更自然的去知道自己该干什么，然后该怎么走。
嗯，
反正我自己就反正就特别享受这种状态。
嗯。
特别享受，
作为一个同龄人，我非常能体会这种感觉。
欲望之心是什么意思？这张专辑的名字
《欲望之心》，就讲了这个歌词讲的就是欲望吧，可能就是一个典故，一个希腊神话，就是一个这个城市，对，就是你别回头，如果你回头的话，你会变成一个岩柱，就是把你定住。
OK，
对，
美杜莎的那个，
对，然后他是人嘛，
嗯，
总是会有这种欲望或者什么的好奇什么，就回头了以后他就变成这样，就大概是以这个为
这么个意象，
对，为意象来延伸出来这首歌。
好啊，那我们听一下这首歌呗，《欲望之心》。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他们的专辑的同名主打单曲，算同名主打单曲吗？
对，算同名主，我不知道是
你们专辑就没有主打单曲，
没有，我们所有歌都没有主打，
反正叫《欲望之心》
对
啊，同名歌。嗯，其实这张唱片是三种介质同时发售的，
对，
是吧？除了 CD 以外，还有黑胶和磁带。
对
对，
这也挺有意思的。
因为兵马司从这两年开始就每张唱片都会做黑胶嘛。
嗯。
CD 是常规的吧，然后我自己是我们乐队自己想提出来做一个磁带的东西，因为我从小刚接触到音乐的时候就是从磁带听起的，那会儿都没有 CD 啊，也没有，最早买的其实都还没到接触到打口，只是就买去音像店去买那种正规磁带，后来再打口，就是我特别喜欢那个时候的那种感觉。
嗯，
虽然那时候可能什么都不懂，但是我真的很怀念那个时候那种感觉吧，就是所以就想出一个磁带，虽然可能现在我磁带也不听了，
嗯，
但是我希望我们乐队里能做一个这种事儿嘛，
嗯，
包括我们还特别想做模拟录音这种东西，
嗯，
就是没说白了就是，觉得就是最老的东西吧，就觉得是最经典的，
嗯，
然后但是没办法，现在这个时代就是这样，所有的一切都是快的嘛，
对，
所以对，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所以就三种介质。
后边的唱片你说年底就录了是吗？还是年底就要发？
你说新的唱片吗？
对啊，
新的唱片就是也做了即兴，在大连和厦门，两个海滨城市吧，所以我们这张唱片叫《死海》。
啊，
在大连的话是跟那个网文的谢玉港，
对吧？对对。
在厦门呢？
厦门是 White Labs 的那个吉他手陈振超。
你们等于是两处跟两个艺术家的合作。
对对对，就是对他们也参与到我们正规的这个《欲望之心》这张专辑里的东西，然后就是。录完以后，这个就有多余的时间，我们就想在一块做即兴。
嗯，
对， 啊，四海这四海这张除了谢玉港，还有别的乐队，还有 DOC 就大幅的一个
DOC
对，还有对，还有以前叫 Witch Park 的，也是非常棒非常棒的一个独立摇滚的
老曲，
对对对，
嗯
然后
对，都是大连很棒的乐队，他们
Witch Park 老曲没来，是那个王亚南
啊，
对，就我们即兴的，他们那两个也没有参与到欲望之心，但是我们在一块做即兴了玩儿，对，就是杨海松录下来以后放我们听，其实我们没想到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录的时候就是玩嘛，然后录完了以后就是他给我们听，然后觉得特别好，他会想就是剪一剪发，最后杨海松配了一段文字，写了一个小说，
所以他会作为正式唱片出版，
对，
法兹乐队的正式唱片就是第四张唱片了，
那他呈现出的风格和现在的这个可能会非常不一样，
不一样，但如果不看我们乐队名字的话，就是如果这个没名字就光听歌他不知道是谁，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们会出来一个
名字的一个配乐，
然后对，然后最让我觉得意外就是杨海松他特别好玩，就是
这个是他的想法，
对，就是他写了一个小说，
微型小说，
微型小说，然后
有章节，
每一首歌都是这个小说的一部分，相当于就是一个电影故事吧，就有点像原声，
那很好，
对对，一个从头到尾它是有那种起伏感，
情绪不太，
这个让我有点意外，所以对，特别棒这个事，然后
你会觉得杨海松就是从头到尾，因为你们从第一张专辑开始，其实他就在帮你们，
是，
你会觉得你们是他的一个梦想的延续吗？
这个我没想过，我觉得不会，但是的确是有一些他不能完成或不能做的这些东西，他会希望我们会去尝试，
他会给你建议，
对，他会有这种
把他想法灌注，
对对对，他会，对对对对对，倒不是说我们是他梦想的延续吧，但的确会有那种他对他想完了但是他已经不能做的，对，他会跟我们说一些，
比如说什么，
就一些录音的一些东西吧，因为我当时问过他，我说平时四你不是会制作吗，你为什么不你们自己录，他说不行，我们这几个人，我当然愿意，他说那几个人就要求太高了，他就觉得可能会打架，最后对，就是这种，
对，我觉得应该掉个头啊，
包括就是还是那个录音，这个就是我出这个即兴的这个东西，就会把它剪，其实在 PK 上他们可能很难呈现出这样一个，对，可能在我们，对，他想到这个东西然后写一个小说，当然我们觉得非常好，然后就把它，这个是只会做黑胶，做了300张黑胶，
哦，就是你马上要出的这一张，
对，就只有黑胶，
只做黑胶，
只做黑胶，
那网上能听得到吗？
应该会
分享站是吧？
对，在杨海松他的自己的那个厂牌发的分享障碍，也不算兵马司这个东西，因为这是一个B赛的东西，也不算是一个，也没有人声，纯粹的就七月
啊。所以这个张专辑虽然是你们的理论上的第四张专辑，
对，
但实际上首先它没有 CD 介质，
对对，
然后第二它可能就是一般的，比如说像虾米什么这种地方不一定有，
应该会有，但我还没想好，因为我想既然录了就让更多听到，应该
是应该让大家更多听到，
但
在计划，
对对对对对对，
没事，
实体唱片
CD 都不印，你可以这张唱你直接哪儿都听不到，
300张黑胶，对，就杨海松的分享障碍，然后年底应该会发，设计什么都已经完了，9首歌，就是全长的，也是全长的，其实挺有意思的吧，其实对，好玩，
挺期待的，我要，我觉得应该再
回
过
头，回头我给你们发一下，
好，
对，我回家以后，
我觉得应该那个回过头再说说这个欲望之心的这个戒指，因为昨天晚上我从巡演现场拿到的这个磁带版，这个包装整个设计非常出乎意料，非常非常精美和漂亮。
你先说你花多少钱吧？
40，
磁
带是40，磁
带40
，CD 是80，
对，
黑胶是多少？200是吧？
啊，对对，
180，反正这磁带的设计呢，我现在也特别偏爱磁带戒指。然后这个磁带的那个就是袋子上面的那个条，是一个渐变的反光色，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非常
做的很认真，仔细精致，
从包括字体、纸张都是特别特别舒服。
它其实是想采用，因为我可能没带 CD， 那个 CD 其实它的盘面是很多种颜色，它的。封面是镂空的，你根据不同的方法可以呈现不同的颜色，就代表内心嘛。
所以这个装帧做设计的时候，你们
对对，设计师
自己出的创意还是什么？
那个设计师根据我们这个专辑名，他想出来，
他有什么
欲望之心嘛？对，就不同的色彩。
设计师是谁呀？
侯文杰叫。然后我们之前合作过3次了吧？之前一张黑胶《金色笼子》是他做的，还做过一次海报。对，他也帮国内一些别的乐队。
所以，
他组织其实不是干这个，跟其实有别的。只是我们就是朋友，好朋友
啊。
对，然后他其实这个唱片其实 网上看一个图片真的很一般，
嗯，
其实我们是一直比较追求拿到手里的感觉，嗯，包括那黑胶
old fashion
就黑胶，所以其实我们一直是属于就是现实中，我们就不是那种网络的那种，
嗯，
一直在追求这个，
嗯，
这种感觉。然后那个黑胶是正反两种心，
嗯，
就也是镂空，正面的是一个偏，嗯，偏怎么说亮的颜色，可能是你的一个，
嗯，
对那种，
嗯，
背面是暗的，
嗯，
是两面的一个东西。然后 CD 就是一个镂空，
嗯，
不同颜色都不一样。磁带可能就是那个，但其实磁带其实有一些小遗憾，其实我们想更精美一点吧，但其实国内你知道，我们做200张，好多就是磁带的一些就买不到那种好希望那种，
嗯，
那种东西，
嗯，材质什么的，
对，得在国外才能买。后来就在国内就做的这个
啊，
嗯，对，
好吧，
嗯，
那特别棒。那好吧，首先呢，感谢这个法兹乐队来今天跟我们聊天。
好，
嗯，
谢谢姚子欣。
其实我中间虽然那个这个。有一些说一些你不爱听的，但实际上我那天，
啊，哪个是你不爱听的？
但实际上那天我看完演出，其实还是很高兴，真的。
对，
因为我，比如说有些我觉得可能你们像10年前的 PK 十四什么这种
啊
这种说法呢，其实说白了，对我这一代人来说，我是非常愉快的。我会看这种东西会觉得很愉快。
嗯，
我平时要听你们唱片呢，也会很愉快。但是我唯独的就是担心，因为你们未来如果你们真要是做这个拿这个东西当专业做下去的话，那一定是这里面商业上会有很大问题。
嗯
我就
其实还啊要结束了。其实我们接下来要做的风格，其实比现在还要偏寒，
嗯，还要地下是吧？
对，
这玩意儿就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地下地上
毒是吧？
就可能更没人听。也许我们就下次巡演，你再如果你再来看，可能人
直接就
少了，
直接就改成那个 DEC 演出了。
也不是说也不是试演音乐，反正就是更冷了。其实我们骨子里，
他就是跟咱们的这个性格可能
肯定有关系，
对，
就我们想
最后
气质，
最后不是说故意去选择要怎样做，
的确
可能没
自然的
没办法脱离自己的这种，
你没法假装成你不是的那个人，
那样会很难受。
就以前那些偏旋律的，就这种明快的东西吧，真的是彻彻底底再也不想去那样去做了，就完全的就不想再回想那些歌什么，就想换一个状态吧。也不知道是怎么形容这个要走什么路，但是的确是以前的，所以这次巡演可能真的是大家最后一次听，老歌，以后再，
哦，是吗？
再也不会演。
以后你们决定就是说一批老歌就不演了，从《同心之源》开始往后再演，你们只会演《
欲望之心》，其实也。
欲望之心，你可能都不
了，可能我现在我也没想
出来，哦，
可能会留三四首吧，
非常决绝，
嗯，
就所有歌再也不
好吧，好吧，
嗯
啊，那好，也感谢刘洋子今天给我们提供了这个录音场地，提供了10段时序的录音，然后
谢谢
你，
有
那个
我争取减少影响
啊，那个什么，大家有机会也可以听一下他们的西海之声这个电台，在网音乐也都有，
嗯，谢谢
他们的西海之声的录音呢，一直都还是保持的很好，就像是至于我录给我一录就他妈10段，好吧，然后呢，我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呢都是齐有一，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我们那就有机会再见喽。
好，有机会再见，谢谢友谊，
拜拜，
拜拜。